啊，桂同学，你我们今天早晨头一次见面，举个手哈。人家头一次见面的，有几位？这个前面这个flat panel 可以打开，下面看到我的 slide。
Tim。
感谢主，这三天的聚会当中呢，感谢主，我们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是真是神与我们同在。在礼拜五晚上、礼拜六下午、早晨，我们都有非常好的祝福了。神真是与我们同在啊！在我往下交通之前呢，我再把我们的历史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教会呢是在 Austin, Texas， 叫做传福基督徒聚会。我们教会的网址是 tcaweb.org。这个是我们全家在2006年的暑假在中国大陆宣教的时候照的一张照片。我有三个女儿啊，最左边是我老三，左边第二位是我老大，右边这位呢是我老二，右边第二位呢，是去年8月份刚刚主接走的我的妻子陈文翠。这个是我们去年9月份。这个我们到这个 Tennessee Nashville 宣教的时候，我们去年从我姐妹离开之后呢，我们去年整年的宣教都是全家出动的。这是我们三个女儿跟我一起在 Tennessee Nashville 宣教的时候照这张照片。我老大现在22岁，老二现在是18岁，老三现在是16岁了。这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呢，服事的合场跟建立的一些教会，还有一些培训的地方。包括在台湾、香港还有新加坡嘛，那么也盼望在座弟兄姐妹呢，对国内的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特别来跟我们联络。今天我们的主日学呢会特别交通到宣教方面的服事。这是我们在北美服事的众教会啊，我是第一次来Connecticut 这个教会。那么我们在美国东岸、西岸跟美国南部呢，经常每一年都有固定的服事。在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城市，这是我们所支援的西国宣教机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谈了。我们每一年在Austin, Texas 有个美南秋令会。我们今年的美南秋令会呢，是9月3号到6号，主题是讲到看呢，我必快来。地点是在传福基督徒聚会。我们每一次的特会呢，有成人组的特会，有青少年特会，也有儿童的特会。这是在 Labor Day 的 Long Weekend， 所以盼望我们在 Connecticut 的姐妹能够来参加哈。特别如果你有孩子有青少年、有儿童的可以带他们一起来哈。你要帮助儿童、青少年呢，将来不出状况，最好的方式就教他们爱主啊。一个爱神的孩子呢，这个是一个好的孩子。我们成人组的聚会呢。有 Anton Cruz， 我自己 Anton Cruz 是印度的牧师啊。Eddie 伊利坛弟兄牧师是台湾的教会的一个传道人，还有芝加哥的戴医生牧师。青少年呢，我们有三位讲员呢，Lance Ban、John McCarty 跟这个 David Time。我们儿童组呢，有另外一组讲员是 Steve 跟 Adrian， 他们是这个 Children Ministry 的一个 Kingdom Team。所以，弟兄姐妹呢，能够分出时间呢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报名的在网上的报名呢是 tcaweb.org， 我们的教会叫 Travis Christian Assembly， 所以 tcaweb.org。这个是1040窗口国家的一个示意图啊，一共有59个国家，福音还没有传透的呢，主要就是在这块板块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天国的福音必须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呢才来到，所以呢，我们特别需要为这一块的板块来祷告。这是我们传播国度施工晚牧学校的一些教材啊，大家在网上呢可以使用的。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我们有两位，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两位牧师一直加入我们侍奉的团队，一位是马邦彦弟兄，还有一位是叫马卡里，负责我们中文堂和英文堂的服事。我每一次在北美、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台湾服事的时候呢，会带领我们一些 ministry 的一些 CD 呢，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有更多的帮助。我们这次带来 CD 还有一部分在外面，弟兄姐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购买。我们第一套的 CD 叫《基督徒的品格》，是在 彼得后书呢、讲到基督徒的九种品格、另外到 CD 呢讲到家庭系列、又六讲讲到夫妻关系，还有另外六讲呢讲到亲子关系、另外 CD 讲到愿你国降临，还有我们2007年的美兰秋应会的信息、以及、耶稣基督的启示，末后的盼望和警惕。刚刚有位姐妹告诉我说这是带来的很少，已经卖完了、所以如果你还要买的话呢，请你把这个登记告诉我们，我们到时候帮你们一起寄到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家里啊，或寄到教会。那这一套 CD 呢，盼望姐妹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呢，特别能够来听，讲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呢的信息啊，神给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尔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家七个教会的七篇书信我们整理出来的十二篇信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跟警惕，我想是我们在末后世代的基督徒呢需要来明白的。另外 CD 讲到做门徒，我们不单是基督徒，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能够做神的门徒。再到 CD 呢讲到关爱中华，还到 CD 讲到更新的敬拜，另外到 CD 讲到认识你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呢，我们都有神给我们的命定，神给我们的道路，我们需要找到神给我们的命定，明白神给我们的道路。那这是这套整个 CD 呢交通的目的啊，一共有十讲。另外到 CD 讲到突破的恩膏，一共有十二讲。当我们遇见危机的时候，弟兄姐妹靠着神的恩典啊，靠着我们的跟随的信心呢，危机可以变成一个转机啊。一共有十二讲。另外到 CD 呢讲到敬拜赞美的大能，一共有八讲啊。这几天好几个弟兄姐妹求医治的祷告啊，这套 CD 你需要听一听啊，能够帮助我们在敬拜赞美呢中呢寻求得着医治的恩膏。另外 CD 讲到神国的大使，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的面前呢，像哥林多后书所讲到，我们都是神国的大使，所以我们都是 Ambassador of Christ。 那么如何能够成为神国的大使呢？这十二讲的盼望我们里面呢对于神国大使的呼召和使命有进一步的认识。另外我们有三卷书信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和启示录呢，这三卷书特别讲到这个主的再来啊，说明有一套预言系列。福音专题，喜乐的生命，全能神的名，信徒的上行经历，往生处去，还有 CD 呢讲到如何讲道，另外到 CD 讲到全人的医治啊，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特别对医治这方面的信息呢，放更多明白的呢，可以听这些的信息啊。认识圣灵，教会的意向与策略，最后一套 CD 也是我们 ministry 最畅销的一套 CD， 就是每日灵粮。我们把马太福音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来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呢，我们把它分成了365份，每一天呢，你大约花20分钟的时间呢，听一遍。你就可以把整个新约圣经呢很有系统的学习一遍。在每一天的教导呢有很多的讲解，有很多的以经解经。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带查经的话呢，这是一套非常好的材料，能够帮助我们呢预备查经啊。我想在预备查经来说呢，这是一套事半功倍的材料，能帮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呢寻得最好的材料，能够帮助我们有最好的交通我想盼望我们带查经中姐妹也可以使用这套资源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一直到启示录。那么我们最近在做每日灵粮的文字本因为这个也差不多1600页的篇幅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工程的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盼望能够早日把它校订完毕能够对很多弟兄姐妹的属灵成长有帮助最后盼望大家呢能够成为我们传福国度事工的同工。我们有好多方面的需要啊，代祷的需要，海外宣教的需要，北美宣教的需要，文字事工的需要，团队服事的需要，以及财务方面的需要。弟兄姐妹，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不一样的恩赐，在不一样的恩赐里面呢，我们可以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参与，能够参与啊。我们联络的地址呢是 info@tcaweb.org，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任何的负担都可以跟我们联络。好，这是我们今天信息之前的一点点的交通，好不好？回到我们今天信息的 slides。 我们这次的交通呢，讲到归回啊，归回与更新，这个是我们在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的下午两堂信息的三堂当中呢，我们特别交通到呢三重祝福的福音呢，讲到凡事兴盛、身体强壮、灵魂兴盛啊。那这三重的祝福呢，都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呢，主耶稣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啊，那么今天早晨呢，感谢主，今天早晨的母亲节啊，在这里我想代表耶稣，代表每个弟兄们呢，祝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妈妈们呢，母亲节快乐！我们给每一个妈妈一个掌声，好不好？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所写的圣经呢，提出的经文呢，讲其中有最大的是爱啊，其中有最大的是爱。所以今天早晨跟大家分享一篇信息，叫做爱神、爱家、爱人啊，爱神、爱家、爱人，这个东西是有先后顺序的。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呢就是爱。所以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呢，你知道人就很缺乏爱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你看古今中外呢，它有一个规律性，这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它有个规律性，离神越远的文化呢是越缺乏爱的，离神越远的文化越缺乏爱的。而且另外一个指标呢，离神越远的文化，女人的地位是越低的啊，你发现没有？离神越远的文化，女人的地位是越低的。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里面有句非常重要的预言，神说了什么呢？神当人堕落的时候呢，神给蛇一个咒诅啊，说你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什么为仇，对不对啊？你要伤啊女人的后，你要伤啊女人后裔的脚，女人后裔的要什么？要伤你的头，这个女人的后裔，弟兄姐妹，这个女人的后裔啊，过狭义的来说呢，啊，讲到耶稣基督啊，广义的来说，讲到所有在主里面呢，啊，借着姐妹所生出来的得胜者，啊，借着姐妹所生出来，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啊，伤蛇的头，所以你知道，在撒旦的计谋当中啊，啊，就是要把女人呢踩在脚底下，啊。因为女人的后裔啊，要伤蛇的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所以你会发现到呢，离神越远的文化，这女人的地位啊是越遥远，越遥远的啊。你知道这个这个是一个通性，所以当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女人的荣美啊，女人在神面前受到的地位啊就被恢复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爱神是一个源头。爱神是个源头啊，我们若能够爱神呢，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神啊，若我们不能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们，就不能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啊。所以当我们讲到爱神的时候呢，另一方面会落实在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会爱人。但爱人呢，弟兄姐妹，从最亲近的关系来说，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那这叫爱家，这是第一方面的，第二方面的爱。第三方面才讲到爱人啊，所以能够爱神就能够好好的爱家，也就能够好好的爱人啊，爱人啊。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再念几段圣经好不好？这第一段圣经啊，刚刚我们读过了，我们请大家再念一遍哈。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得以完全了。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爱神的心如何得以完全呢？弟兄姐妹，这边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相爱啊。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并且差他的独生爱子呢，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要求我们来爱他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经历到了神的爱，神的爱在前，神才要求我们来爱他，并且神才要求我们去爱其他的人。我们再看马可福音12章29节到31节，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姐妹，这里讲到两方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头一方面呢，要爱神；第二方面呢，爱人。这个爱神呢，讲到四方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这里啊，你仔细看原文这些字啊，那包括人的灵魂跟身体啊，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呢，都要表明我们对着神的爱啊，都要表明神的爱，这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呢，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这里讲到爱，就完成了神的律法。我们再往下看两处的圣经啊，在马太福音19:4-6，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这里讲到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爱神爱人啊，人一定是有对象的啊。在千千万万人的当中呢，在神的定规当中呢，神造男造女啊，神造了男人，神造了女人啊，并且讲了那人独居被不好，所以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并且这里讲到很重要一件事情呢，二人成为一体，他讲到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当我们讲到爱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明呢，就是你知道怎样去爱你的妻子，怎样去爱你的丈夫啊，因为这是跟你最亲近的人哦，最亲近的人。彼得前书3:7，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没有阻碍。啊，这是我们在服事里面常常用的一段圣经，就是夫妻吵架的时候啊，夫妻闹矛盾的时候啊，我们最近呢服事一对弟兄姐妹，夫妻闹矛盾，然后丈夫又给累要死了啊，这个丈夫呢找我去为他祷告，为什么？为他的工作祷告。我就先跟他讲，你先得先跟你的妻子和好，而且讲得非常清楚啊，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什么阻碍。换句话说呢，在婚姻的里面呢，当夫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会导致我们跟神中间的交通啊，产生一个什么？产生一个拦阻。所以这边讲的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啊，按情理和你的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叫你的祷告没有拦阻。所以亲爱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早晨信息呢要交通的经文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不信到信啊，不信到信，从没有到有，从不认识到认识啊，从不明白耶稣到明白耶稣啊，从没有耶稣到有耶稣啊，从不知道这位神，有一天经过福音呢，我们明白了这位神。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呢，当我们从不信到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呢产生一个剧烈的转变，对不对？我们在座，昨天这个我特别做了一个调查，这个有身在美国的举手，所以我再调查一次，我们在座身在美国的举手。哦，小朋友有身在美国的。Any of you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please raise your hand. That brother probably, you'r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Yeah.
Yeah. You are minority here. Most of us were not born here. Okay. 换句话说呢，我们可能是从中国大陆，从台湾，从香港，从世界的某一个偏远的角落来到这里。啊，亲爱的朋友，你想想，当你还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呢，准备来到美国大陆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信耶稣？或者没想到？没想到，对不对？有啊，你就有想到，那你不错，你是很早就蒙恩了。我想大多数人在来美国之前呢，都不知道信耶稣怎么一回事情。 那为什么你会信了耶稣呢？啊，因为你真正被神的爱摸着了。当你真正被神的爱摸着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有一个东西会 drastically change， 会有一个剧烈的转变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什么东西会有一个剧烈的转变呢？就是你的价值观。啊，在神所定规的价值观当中呢，爱神是人生最高的价值。阿们。爱神呢是人生最高的价值，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啊。其次是呢，在人群中要活出神的爱，就是讲到爱人怎么样，爱人如同自己啊，爱邻舍如同自己。亲爱的姐妹，你我刚刚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啊，离神越远的文化越缺乏爱，离神越远的文化，女人越没有地位。这时候你会发现到的一件事，你知道全世界的宗教当中啊，只有基督教是女人多于男人，回教、印度教、佛教都是男人远远多于女人，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我刚才特别讲到，离神越远的文化，它越没有爱。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你越靠近神的你就越有爱，你越远离神的弟兄姐妹，你很自然而然的怎么样，你就很缺乏爱。所以弟兄姐妹，当这里讲到我们要爱神的时候，爱神的时候啊，神必须是我们的第一个爱。为什么？我们跟源头必须接上一个正确的关系，你才可能活出神的爱。你知道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爱，对不对？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在末后的世代，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什么，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有这句圣经？有就点头嘛，没就摇头，呵呵，怕我们互动好一点，好像我都在演木头人，呵呵。所以当我们跟神有一个活泼的连接的时候，弟兄姐妹，爱人的就显为什么呀，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啊，在人群中能够活出神的爱，人活出神的爱，那这是一个关键啊，这是一个关键。所以这活出神的爱有好多的方面，能够爱我们的家庭，能够爱人，能够爱什么呢？爱神所爱的。所以在这个小先知书里面有一节圣经，它叫人民深处他都爱护，人民深处他都爱护。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在神所定规的人生价值当中啊，爱神是人生最高的价值。其次呢，在人群当中活出神的爱，活出神的爱。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这段圣经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神的爱，弟兄姐妹，赢得了人的心。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上帝要叫人相信他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上帝没有用他的全能来折服我们，上帝用他的爱来折服你，折服我。哦、我们是因着爱来答应神的呼召，我们是因着爱来跟随耶稣，我们又被神的爱所摸着，所以我们今天会回馈神的爱。我们爱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啊，所以爱呢成了我们整个信仰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标记啊。那今天因为是母亲节啊，所以我们这个爱，特别从爱家这个方面来讲，爱家呢讲一个更具体的内容来讲啊，从夫妻关系的彼此相爱来讲起。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越亲密的关系是撒旦越要破坏的关系。为什么呢？越亲密的关系越需要合一，你知道一旦有合一就会有很大的属灵的力量，这是叫一人追赶千人，二人追赶万人啊，这圣经里面讲的话啊，一人能够追赶千人，二人能够追赶万人。所以当两个人在地上做耶稣基督合一的见证的时候，你知道撒旦会做一件事情呢，就要把这两个人分开啊、哦，这两个人分开。后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候，离婚率还不高，对不对？父母之命呢，媒妁之言呢，啊，到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一掀开才知道我的太太长什么样啊。在那个时代里面，你会发现到人好像很少离婚的啊。现在我们讲自由恋爱，对不对啊？这个离婚率啊节节上升的，节节上升的。我记得我刚到 UT 的时候，我们的院长请我们吃饭，请新高队看看啊，介绍他太太 啊，好几个系主任也介绍太太，他介绍特别讲 This is my first and only wife 为什么？因为 first and only wife 好像在我们那个里面好像是个 minority， 大多数人都有 multiple wives。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呢，这个越亲密的关系啊，常常是越容易遭受破坏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当人离开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人是没有爱的，所以人常常容易怎么样？触礁。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啊，弟兄姐妹，刚刚我们所念的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二人成为什么？成为一体。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灵魂体的合一。所以彼此是什么？彼此是透明的，彼此在彼此中间呢有一个敞开的交通的啊。所以你知道，当亚当啊，神叫他沉睡，对不对？用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的，当亚当醒过来的时候，哇，他讲了一句很好听的话，对不对？好，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弟兄姐妹，那讲到在人当初在没有犯罪的时候呢，人夫妻中间的他的关系在灵魂体都是合一的，而且是彼此是什么？彼此是透明的，彼此不会留一手啊，彼此的交通呢是透明的，彼此的交通是敞开的。那这里讲到一开始呢是个灵魂身体的关系，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在以弗所书5:29讲到这个关系的里面总是怎么样保养顾惜啊，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啊，总是保养顾惜，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基督怎么带教会？
为教会舍。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对不对？啊，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边讲，总要保养顾惜，像基督带教会一样。你在婚姻关系当中啊，常常有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别人读圣经。当你的太太不顺服的时候，你就读圣经给她听。妻子要顺服丈夫，听到没有？
对对。
妻子要顺服丈夫啊。然后妻子又为丈夫读一段圣经啊啊，丈夫要为妻子舍命，你有吗？啊，所以你知道我们拿圣经来打架啊，这个。所以亲爱的姐妹，这里讲到很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站对我们的地位，换句话说呢，这样讲啊，真正的顺服啊，是生命里面活出来的，而不是要求出来。什么意思啊？当我们做丈夫的，像这边讲的，总是保养顾惜，像基督在教，像爱教会一样，顺服就变成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顺服啊，就是变成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做丈夫的，你不要一天到晚想太太有没有顺服你，你说我是家的头啊，你要顺服我，这叫狼头虎头啊，你要知道，丈夫需要做一件事情，就像这边讲到保养顾惜。换句话说呢，当你真正站在基督的地位，柔和谦卑，爱你的妻子啊，爱你的妻子，像基督带教会一样的时候，你知道。在妻子这一面呢，就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是什么？他会爱你的妻子，会顺服你的丈夫。所以这边讲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姐妹，二人成为一体。我顺便再讲一遍，你知道这个国内关系，国内我说中国大陆这夫妻关系都挺紧张的。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这个女人也能顶半边天，对不对？女人也能顶半边天。弟兄姐妹，其实讲真话。女人不能顶半边天的，男人也不能顶半边天，啊？什么与人斗其乐无穷啊？与天斗其乐无穷啊？这是大错特错！人怎么可能与天斗呢？人斗不过天的。上帝的小拇指摔一下，你们这边树就倒成这个样子，你看看，所以人不可能与天斗，人只能够顺应天，人不可能与天斗啊！这本身不是一个正确的教导。换句话说呢，我在讲，我们是今天是在对一篇得救的基督徒在讲道，不是在跟一般人在传福音啊，叫你来信耶稣。我是假设今天我们在座都已经相信了啊。换句话说呢，你经过一个价值观的转换，弟兄姐妹，那常常呢，我们在旧有的价值观当中呢，我们已经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啊？看到这个女人也能顶半边天，所以我们拼着命在顶。你知道我在。这个奥斯汀服事的时候，我们教会到80%是大陆的， 啊，服侍很多大陆的这个留学生弟兄姐妹，啊，我多年前服侍一个弟兄啊，不错的一个弟兄，到了适婚年龄要给他介绍个女朋友，啊，我介绍，他有个条件，我说什么条件啊？他说一定要介绍台湾的，不要介绍大陆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大陆的姐妹太泼辣，啊，他说台湾的姐妹啊比较温柔一点。我说大陆的姊妹未必泼辣，台湾的姐妹也未必温柔啊。我说要看人的，我说要看人的。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整个外在的这个价值观呢，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的价值观给放下来，你必须进入上帝的价值观呢，来过地上的生活，啊，你才可能进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真正的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总是保养顾惜啊，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啊。那你知道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明是什么呢？显于一个良好的沟通。爱是显明一个什么？一个良好的沟通。弟兄姐妹，你看主耶稣来到地上，他道成肉身最大的一个目的啊，就是沟通。因为上帝是住在一个不可见的光中，上帝对人类来说是个奥秘，对不对？上帝啊，对人来说是个奥秘啊！这是昨天早晨呢、啊，我们在破家、啊、跟好多福音朋友交通的信息。上帝对人来说，他是个奥秘，所以上帝怎么跟人沟通啊？很难的、啊。所以上帝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成为一个人。其实讲真话，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就是要跟人沟通、啊。把神的爱，把神的能力，啊，把神的忍耐，把神的救恩，把神的道路，把神的真理，用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怎么样，表达给人听，这是道成肉身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爱显一个良好的沟通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们整个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个人呢，啊，在爱的表达上。常常是非常主观的，你知道主观的人是不会沟通的，而且主观的人是听不懂别人讲话的，啊，你讲的普通话我通通听懂了，但每一个东西是你听懂的，为什么？你是个人主观的，你懂不懂？是很多主观的人啊，你要听不懂，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要柔和谦卑啊，放下我们的主观呢，进入什么？进入人的感觉，你懂不懂？是吗？进入人的感觉 啊，有时候你知道这个夫妻中间沟通 啊，妻子常会 complain 的，我丈夫都不爱我啊，然后你去把这话告诉丈夫听，丈夫吓坏了，我怎么不爱他？啊，关键问题是这个爱是需要表达的，对，表达是要对方理解的方式，对。主耶稣要道成肉身的，他如果不道成肉身的，弟兄姐妹，上帝对你的爱很难表达的，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呢，当我们要表达。给对方的时候也需要道成肉身的，什么意思啊？你必须进入对方的感觉，必须进入对方的文化，对方整个生活的内容里面，你知道这个爱才能够表达呀啊！因为男人是凭理性，女人是比较凭感性啊，所以女人是比较摸感觉的啊，男人是比较凭理性的啊、哦，所以很理性的表达你的爱，表达之后啊，这个很感性的人呢，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哦，他没有任何感觉的啊、哦，所以呢，这两个沟通啊就没有交集，所以这个爱显一个良好的沟通，这个良好的沟通啊，弟兄姐妹，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你跟旁边就是讲这样好不好？沟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不要觉得我已经是 PhD 了，就已经很会沟通了。你看，连那个博士论文答辩都过了，当然很会沟通。你搞错了，因为沟通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你知道？所以我们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同学们需要不断的长进，不要转进啊！你知道我们在做牧师啊，要不断的长进，我们才能够带领弟兄姐妹不断的长进啊！如果我一直就在这里就不长进了。那跟着我的人就很痛苦， 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必须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长进。用个比较粗俗的话讲，就是把饼做大一点。啊，你这个饼这么小的饼，要这么多人吃，没法吃的。大家都饥肠辘辘。所以，亲爱的姐妹，这个爱显一个良好的沟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是不是？这是我盼望今天我们这一堂聚会这段时间来说，我们这个教会夫妻中间的能够有个良好爱的沟通啊！特别是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每一位在座弟兄们呢，今天要回家学习好好的沟通啊，好好沟通。所以这个爱显一个良好的沟通啊，那有三种的沟通啊，三种的沟通。第一种沟通呢，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沟通。第二种的沟通呢，叫以所爱的人为中心的沟通。第三种的沟通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沟通。啊，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沟通呢，这叫做沟通的入门。以所爱的人为中心的沟通呢，这叫做沟通的成长。第三种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沟通，叫做沟通的成熟。这叫沟通的成熟。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活在地上，从呱呱堕地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沟通了，对不对？我们用我们的哭声来沟通。妈，我饿了。我要换尿布了。我要抱了。我们一开始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啊，小孩子全世界都是围着他绕的，对不对？小孩子全世界，哇，我觉得养老大最辛苦。我们家老大刚生下来的时候，哇，那时候因为没养过小孩，哇，我们的小孩啊，每两个小时一定起来哭一次，很准。哎呀，他才不管你累不累啊。这个我那时候在洛杉矶上班，住在 Irvine California，哇，每天要是开车上班一个小时，下班一个小时，哇，那个孩子啊，他的沟通就是哭，啊，他才管你啊，你累那是不是他的事，啊，你受不了了那不是他的事，他想干嘛就哭。有姐妹，这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沟通啊，你知道，如果你要知道，如果在婚姻当中啊，一个做丈夫的、做妻子的，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去沟通啊，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会很痛苦，你懂我意思吗？哎，他好像在服侍一个三岁小孩啊，啊，想吃了就哭，啊，想喂奶了就哭，啊，想换尿布了就哭，啊，这小孩子你还可以理解，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婚姻啊，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啊，夫妻关系为什么一直闹矛盾，一直闹矛盾呢？基本上啊，妻子永远是站在自己为中心去沟通，丈夫呢永远站在自己为中心去沟通，所以有沟没有通啊。为什么没有交集啊？这两个线没有交集啊。弟兄姐妹，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标记啊，就是谦卑跟舍己。我再说一遍啊，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标记啊，就是肯谦卑肯舍己，肯谦卑肯舍己。你知道当一个人呢，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一直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沟通啊，显明这件事情啊，这个人呢不谦卑不舍己，所以他永远进入不了别人的感觉。我感觉我这么爱你，你怎么还说我不爱你呢？以自己为中心的去表达的时候，对不对？这是第一，这是沟通的入门。第二种呢，是叫以所爱的人为中心的沟通啊，以所爱的人为中心的一个沟通啊，这叫什么？沟通的成长。换句话说呢，他要考虑到对方，他要考虑到对方的需要，他要考虑到对方的这个一切啊。这个讲到一个沟通的一个成长啊，沟通的成长就是以所爱的人呢为中心。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不信主的人当中，在不信主的人当中，从人的价值观来看呢，也有很好的婚姻，对不对？夫妻关系很和谐的，夫妻关系呢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啊很甜蜜的，也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第二种的沟通里面，换句话说呢，常常想到对方，啊，想到对方 想喜欢吃什么，喜欢穿什么，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他常常会想到对方，他常常会想到对方，啊，那这是第二种沟通啊，叫做沟通的成长。那对基督徒来讲，亲爱的姐妹，一个最成熟的沟通是以基督为中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沟通，啊，以基督为中心的沟通嘛，弟兄姐妹，讲到一件事情啊，这个婚姻呢是一个有保障的婚姻。为什么说以基督为中心来沟通呢？弟兄姐妹，因为神是爱，当你在婚姻的里面，当丈夫跟妻子两方面呢都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两个人的夫妻的关系一定是越来越好，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啊。所以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沟通呢，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家庭呢应该能够进入的啊，能够进入的啊。那进入这样一个成熟沟通的情形，第二点是需要学习，就要讲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姐妹，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断的在长进，不断在长进啊，在这个长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来啊，需要来认识啊，神是我们整个沟通的一个中心跟桥梁啊，中心跟桥梁。那么对于基督来讲，可能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会说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还没有信主，哦，你的丈夫、妻子还没信主的举个手，哦，有好多位啊，啊，那这个。就盼望你们在第二种跟第三种中间呢啊，我想特别是啊，当我们的丈夫妻子信主之后，这个对另一半不信主的啊，应该能够透过我们来认识这位神，透过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所以就说我们来说呢，我们需要以基督为中心，但对方来说呢，如果你的丈夫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是很辛苦啊，盼望他能够慢慢能够最少能够进入以所爱的人中心来沟通，以所爱的人为中心来沟通。你知道好多年以前啊，我们教会有一对，这个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对弟兄姐妹，这个丈夫是个生意人，做很成功，太太呢，这个后来信耶稣了，信耶稣之后很爱耶稣，很爱耶稣，但这个丈夫呢，这个丈夫啊，这个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兴趣都没有，啊、哦！但是他很爱这个妻子，所以呢，他喜欢去聚会，他喜欢去聚会，所以他每一次一定开车，开车啊，带着他妻子去聚会，然后呢，把他太太抓抱在教会门口，然后他开车走了，开车走了，然后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呢，他一定开车回来接他太太，啊、哦，这个接他接送，这接送久了，他丈夫觉得很奇怪啊。耶稣，这个我太太怎么这么迷耶稣啊？怎么这么迷耶稣啊？就有一天晚上啊，就很特别啊。他呢，又觉得自己是有身份的人呢，又不信耶稣，进教会呢有点不好意思啊。他呢，这个就把他那天晚上正好是福音聚会，他呢，这个就把他太太呢抓抱在教会里面，然后呢就开车开走，开车呢。就偷偷的停在一个离教会比较远的地方，然后走路呢，走回到教会啊，又不好意思进教会，就蹲在教会这个我们教会门口有个大树，啊，他就在这个大树的后面呢，就坐在那里，啊，因为那夏天很热，这个窗户都是打开的，这个扩音机声音呢，他在外面也可以听得到，啊，他在外面也可以听得到，那、啊、很奇怪一件事情啊，那天晚上啊，那传道人就在讲什么，在讲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尼哥底母来见耶稣。啊，那传道就这样讲啊，有些人呢，大白天的时候不来见耶稣，就晚上偷偷摸摸来找耶稣。哇，他就在外面呢，就听到他这个交通了。哇，他就在外面就这样听，后来就丈夫得救了，你知道，就在外面，信耶稣啊，就听到那天这个，听到这么一篇信息，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婚姻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你要多为他祷告啊，盼望呢，他能够进入以所爱的人为中心为根，并且进一步呢，他能够从你的生命里面呢，认识到基督的爱，认识到基督的爱。昨天早上我们在破家这个传福音，感谢主，有好多位，有七八位是不是？有七八位这个 炒股的跟炒股的加权系列，是不是啊？这个后来这个剧院前朱志华有一对这个弟兄姐妹来，不是弟兄姐妹，这个妻子是信耶稣的，这个丈夫是不信主的啊，就来找我啊，就找我交通。哇，我就发现这个丈夫不容易，哎，为他祷告。哎，但是他丈夫讲一句话，他说我这个太太信耶稣之后，我看他挺喜乐，啊，对他挺好的，啊，就是他在整个沟通跟观察里面呢，他所看到的一个改变，啊，他所看到的一个改变，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这个还不信主的，你要忍耐，你要柔和，你要谦卑。为什么？你最起码啊，能够站在你所爱的人的心中所想的来沟通。啊，以前我们教会有一对弟兄姐妹，这个姐妹信耶稣的，这先生不信主，后来信主，但是这个蛮波折的。什么波折呢？这个她的丈夫有一次回来，啊，平常聚会都不参加的，就跟太太说：“今晚陪我去看电影。”哇，他太太转过头来就跟他讲一句话：“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哇，他就讲了一句话：“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哇，他先生这个很受伤了，很受伤啊！啊，这个，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不是不好的电影，对不对？这个你也不想看，但是因为你丈夫要看，或者你妻子要看，你就在主里陪他看一下。虽然你不喜欢看，没关系嘛，他看着你睡觉。啊，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沟通的里面呢，你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因为这样讲，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啊，这个生命的道路不会走在一块儿。所以这个良好的沟通是个前提，这个良好的沟通就我再讲，舍己跟谦卑是个关键啊。所以你怎么样在沟通里面能够学习呢？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人是有三种话，人有三种话啊。什么三种话？第一种话呢，就嘴巴中说出来的话；第二种话呢，就嘴中没有说出来的话；第三种话呢，人邻里头的话啊，人邻里头的话。这个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嘴中说出来的话？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今天晚上我们在吃饭，你家里吃饭啊，太太好不容易这个不是我们泡好不容易做了一桌菜啊，吃饭吃了一半，一个弟兄啊，这个按了门铃进来的，当当，这样这么懂事，对不对？吃饭时间来敲掉门铃，对不对？好，你这个开了门了啊，他明明没吃饭，但你问他吃了没有，他除了跟你是很好的交情，就算他没吃，他跟你说什么？我吃过。不然这个人太不懂事了，对不对？你既没跟我说你要来我家，然后我家在吃饭，吃了一半你没吃饭就来我家啊，那干嘛？那就来我家吃饭，是不是啊？他嘴巴里面讲了一句话，就是他吃过了，然后呢事实上他没吃，对不对？事实上他没有吃啊，这个灵里面的话是第三种道。什么是灵里的话？灵里的话是神所知道一个人里面真实的光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节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念这段圣经了。所以圣经讲到什么？讲到在加利利海打鱼的时候，耶稣跟彼得讲，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对。下网打鱼，然后啊，这个网一网上来网了什么？好多的鱼，对不对？哇，大家渔夫都在拍手叫好。那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是不是？”这彼得嘴巴里讲出来的话。但彼得有一面嘴巴里面没有讲出来的话，讲到什么？他认识到自己的污秽，你懂我什么？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但他没有讲到什么罪，换句话说呢，知道灵里头的话。但耶稣怎么回答他？他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换句话说， 彼得嘴巴里面讲出来一句话是什么？主啊，离开我。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对不对？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这嘴巴讲出来的话，他彼得嘴巴里面有一个没讲出来的话，就他知道他自己是污秽的。他灵里头还有另外一个话，什么话？就他灵的深处里面需要神，你懂我意思吗？他灵里面需要神啊，需要神。所以主没有说主啊你离开我，那主就什么掉头就走了，你懂我意思吗？你知道常常在夫妻中间的沟通当中啊，我们只听了第一种话，没有听第二种话跟第三种话，所以没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没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换句话说呢，可能丈夫跟妻子讲了一句话啊，跟他说我不需要，其实他里面很需要，你懂我意思吗？他里面很需要，然后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很需要的话？然后呢，然后这个整个沟通就结束了，整个沟通就结束。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人有三种话，人有三种话啊，嘴中说出来的话，嘴中没有说出来的话，还有什么灵里头的话？你知道我们服侍人呐、啊，我们讲一篇道，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啊，就是要知道人灵里头的话是什么东西。你这个道出来的时候啊，才会扎人的心呢、啊，要不然的话都扎人的耳朵啊。啊，所以人有三种话，亲爱的姐妹，你的丈夫有三种话，你的妻子有三种话，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都有三种话，包括你去看福广福音朋友，他也有三种话。所以千年姐妹，你千万不要因为人嘴巴跟你说了什么话啊，你就根据他的话去做结论，这很危险，这在沟通上是非常危险。换句话说呢，你需要搞清楚、啊、他嘴巴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比方说这样讲，今天有个福音朋友，我在吃饭，我家在吃饭啊，他来敲我们的，他嘴巴说没吃饭，说吃过了啊，吃饭没吃，我会说一件事情，来进来，吃了没关系，恭喜坐着，再吃一点，啊，再吃一点，啊，说他没吃了，他可以吃一点，是不是？啊，在过程当中呢，他可以有一个沟通的机会，啊，他能够有一个沟通的机会。换句话说呢，人灵里头的话，弟兄姐妹，常常是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的话。你知道这为什么代祷的时候？需要有这个 prophetic word， 你懂我意思吗？常常我们为弟兄姐妹代祷的时候有 prophetic word， 像昨天好几位姐妹居然会坐到前面来祷告啊，都有主给我的 prophetic word。 那些 prophetic word 是灵里头的话，什么叫灵里头的话？是针对这个人灵里面真实的需要所出来的话啊，这是为什么人要靠近神呢？因为靠近神的时候，神会把人的奥秘告诉你，只是神会把人的需要告诉你。所以亲爱的姐妹，为什么我们说要来爱神呢？你爱神的时候，你亲近神的时候，你肯谦卑肯舍己的时候，你刚才跟你丈夫跟妻子沟通的时候，你不只是光听见第一种话跟第二种话，你可以常常听见第三种话，你知道？如果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啊，常常能够听见这三种话，做你的丈夫做你的妻子啊，就很舒服。为什么？你不单是他的丈夫，是他妻子，你还是他的牧师，你懂我意思吗？你真是能够帮在灵里面帮助到他。 You are his or her pastor. He or she is your sheep. 而他能够，你能够帮助到他，能够真实的帮助他。所以千千姐妹在我们沟通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人有三种话，三种话啊，这三种话你都要听出来，你都要听出来啊。特别有时在商场上，有时在商场上，人嘴巴里讲了一种话，事实上他里面有另外一种话。比方说人家帮你做一件事情，他说 free， 事实上他是怕你赶快给他 pay off， 对不对？你如果你就给他 free 了，你现在这个朋友就失去了。你就说 Thank you, it's free 啊，人家帮你白干了啊。换句话说，你要知道人那个嘴巴没说出来的话，跟人灵里面的话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所以很重要一件。所以这个在沟通中的话语的表达啊，
有好多种方式啊，有两种方式啊。口述跟笔录的话，比方说你写 email、写信，或嘴巴经过电话或者面对面，这叫口述。啊，你看这是一种语言，另外一种语言呢是叫肢体语言。你知道夫妻关系啊，这个肢体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肢体语言呢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夫妻关系进入冷战状态的时候，常常肢体语言呢是非常大的杀伤力的东西。啊，睡在船上，一个人的脸朝左边，一个人脸朝右边，啊，这叫肢体语言，是不是？啊，这个不给你做饭，这叫肢体语言，啊，不给你脸色看，这叫肢体语言，啊，当我们真正爱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尽量少发表你这个不需要的肢体语言，你知道肢体语言呢，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杀伤力的东西。啊，一个非常大杀伤力的东西。换句话说呢，这个需要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一旦进入婚姻啊，做男女朋友的时候还可以选，对不对 ？It's a selection process。但你一定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就认了。什么叫认了？就照单全收了。有个姐妹跟我交通了。他说我们做朋友的时候，哎呦，男朋友对我好好啊，到餐馆呢一定帮我先开门啊，进去了到餐桌面前呢一定把椅子先拉出来让他先坐好，然后呢然后自己才去坐啊。结了婚之后才没那么回事，进餐馆他自己进的啊，坐椅子自己先坐了，我就跟他说已经娶到手了嘛啊。所以听姐妹，在很多的时候呢，很多的肢体语言呢，对人对接受这边来说，他有很多感觉，他是有很多感觉的。所以为什么人需要爱神呢？因为爱神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爱。啊，当你气冲冲的时候，你的肢体语言一定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今天假设，啊 ，Paul， 举个例子啊，如有雷同之处，纯属巧合。比方说 Paul 啊。他上班这个今天就 trade， 哇，通通都是赚的，啊，赚翻了。回到家里，他肢体语言是一种；如果今天呢，在上面 trade， 通通赔了，赔了一大堆了，啊，回到家庭呢，一定是另外一种肢体语言，是不是？会是另外一种肢体语言，对不对
？That's true, actually.
那为什么呢？因为人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我们的爱是有局限的，我们的 resource 是有局限的啊。如果破今天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头啊，管他刀就掉到哪里，对不对？啊，我还有一大堆，那他的肢体语言就不会改变了，他就笑口常开了。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 resource 是个 limit， 在这个 limit resource 当中呢。我们遇见低谷的时候呢，会我们对我们有影响，对我们的表达就有影响，啊，你知道属灵生命的成熟就在于了，当我们遇见低谷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什么属于基督的表达，你懂我意思吗？会讲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认识，啊，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带领，能够帮助我们呢，啊，有一个正确的表达。啊，有一个正确的表达。那怎么这样啊？沟通的双方几方面的学习啊？我们这堂到几点？第一方面啊，有敞开沟通的安全感。什么叫做有敞开沟通的安全感？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真正是在夫妻关系里面正常的话，你一定要让弟兄。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感觉到你有一个敞开沟通的安全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了，爱里没有惧怕，啊，换句话说呢，夫妻当中啊，能够敞开的沟通，啊，哪怕今天呢发生一件很 negative 的事情、很龌龊的事情，啊，觉得很没面子的事情，啊，这个换句话说呢，有敞开沟通的这个安全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 要学习一件事情哦，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你知道有些状况是怎么发生的？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这个丈夫哦，从这一天呢上班呢，受了一肚子的气，老板的气，同事的气，什么都不顺啊，开车又出车祸，轮胎又爆胎，啊，这一天什么都不顺啊，回到家里，这像什么？像这个皮球啊，啊，哇，充满了气啊，啊，到家里呢，这个太太有时候这个搞不清楚她今天从早到晚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又朝着这个气球再吹两口，啊，再吹两口，结果就怎样，就砰，炸掉了，啊。然后呢，妻子马上打电话给陈牧师，哎，我们家出事，我们家出事。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个有时候沟通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因为可能有发生一些前因啊，导致这个后果，你是盖瓜承受这个后果，因为你是最后吹那口气，所以炸了啊，所以就是说。当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啊回到家中啊，你发现这个已经不太对劲的时候啊，讲话要稍微缓和一点，顺着毛摸一下，啊，再摸两下就爆掉了。那有敞开沟通的安全感是很重要的啊。第二方面呢，有被肯定的价值啊，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到，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什么意思啊？常常有 compliment， 你知道这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西方文化是贬义，啊，东方文化对不起，西方文化常常是褒奖，褒奖，啊，你知道有一个调查，全世界对自己小孩数学成绩最满意的国家，美国，全世界数学成绩最差的国家，就先进国家中也是美国，啊，你说。两个东西很奇怪，啊！你知道有一次我这个我们家小孩啊，在那小学的时候打篮球，哎呀，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都是零分的篮球啊，零分的，从头输到尾，有一场还破零的，那个破零的还是对方投错篮的，哇，这惨不忍睹。因为这个我是他的父亲嘛，所以有时候要去拉拉队加油一下。然后到学期结束了，到学期结束了，哦，他们的校长啊庆功宴，请所有的队员呢，各个球队的队员呢，跟他们父母亲都来了。哇，后来吃完饭之后，校长上来讲话，哇，他真是跌破我的眼镜。哇，那个校长从开始到结束就开始夸奖这些小孩子。夸奖这些小孩子啊，夸奖的我也不好意思了。然后最后他问了小孩子一句话，啊，明年你们还要不要来参加？哇，全场欢声雷动，说 yes。 兄弟姐妹，所以你知道，那我们呢，这个我们常常是看负面，我们常常是看负面，所以要学习看正面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些时候我们去处理夫妻关系啊，有些时候小事情，你知道小事情会变成大事情。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今天这个回到家里吃完饭，啊，太太做了汤，然后就发现没有放盐了，完全生气，你做汤怎么放盐呢？这怎么喝？啊？啊，那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哇，你这个汤做的真不错哎。如果再加点盐的话就更好了，啊，当你太太听到的时候，啊，你要第二种表达方式，她觉得她被肯定。第一种表达方式呢，她只能完全被否定，对不对？完全被否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智慧，其实我们牧养教会也是这样，当你发现弟兄姐妹有些错误的时候，你怎么去做 correction， 啊，怎么去做 correction。你像这个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啊，主骂每一个教会的时候，就先夸奖，然后才骂。你注意看，主不是先骂再夸奖，先夸奖，啊，像以弗所教会， 你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个也好。然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被肯定的价值很重要啊。而另外一方面，就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想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的非常清楚的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里面讲到很重要一件事情啊，不要把软弱带到明天。我刚讲到夫妻关系里面不要冷战，不要冷战，什么意思呢？当彼此有亏欠的时候，需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所以你知道夫妻当中啊，能够常常一起祷告。第二个，当彼此有对不起，就是说有一些地方需要跟对方说对不起的时候，你大胆的说对不起啊，特别我们的弟兄们啊，常常可能你太太就要等这句话啊，对不起啊。换句话说呢，当你真正在言语上有过失的时候啊，有一些东西误判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得罪啊你的妻子的地方呢啊，这个认罪，就彼此认罪是很重要的，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你知道这个常常啊，感觉这个东西啊是挺麻烦的。为什么？因为感觉就是感觉，感觉伤到了就是伤到了。你可能我刚特别讲到这个男人呢是比较理性的，女人呢是比较感性的，所以比较理性的分析呢，你会发现没事，但比较感性的分析呢，你发现都是事啊。那感性分析的，它有很多负面的感觉，很多负面的感觉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个感觉伤到的时候是挺麻烦的，感觉伤到的时候是挺麻烦的。所以我们弟兄啊，需要注意姐妹的感觉啊，需要注意姐妹的感觉啊，让这个让感觉受伤的时候呢啊，要把这个伤痕啊，很快的啊，都做恢复。因为长时间的这些日积月累，你会发现到会对婚姻问题啊，造成一个大的损害。你会发现到常常夫妻问题啊，到最后不可收拾啊，越搞越大，越搞越大，越搞越大，越搞越大，最后不可收拾啊。你追溯它的原因呢、啊？追溯原因，一直往前追溯，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很多时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关键问题在哪里呢？因为两个人这么亲密啊，天天睡一张床，天天活在一起啊，你知道，一天有几个鸡毛蒜皮？一年就有上千个鸡毛蒜皮，啊，所以你知道两边啊，这个鸡毛蒜皮啊，都一大包，一大包鸡毛蒜皮，这边一大包鸡毛蒜皮，啊，然后两边不断在加鸡毛蒜皮，鸡毛蒜皮，有一天呢，有一天爆掉。哇，这个抱的全家都是鸡毛蒜皮，就是你不要笑，这是我们在处理婚姻关系当中啊，发现到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有鸡毛蒜皮，就把那鸡毛蒜皮拿掉，不要让这个鸡毛蒜皮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啊，一直累积啊，叫神的恩典能够真实活在婚姻的里面啊。这边讲一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所以要常常在一起祷告啊。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特别讲到，生气就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你知道以色列人呢、啊、什么是日落？日落是一天的开始。你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啊，神造了一天，然后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在旧约圣经当中啊，在犹太人的日历当中啊，一天的开始是晚上啊，然后到早上，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晚上是进入安息的时候，你懂我意思吗？换句话说呢，一天是从安息开始，然后才进入工作啊，进入安息，我们休息了一夜才进入工作，对不对？什么叫不可含怒到日落了？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进入一个真实的安息。弟兄姐妹，当夫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啊，你的睡眠会受到状况，对不对？你可能会失眠的你的睡眠的 quality 啊会降低的啊，这个对你整个这一天的行程呢 啊是一个大的妨碍。所以生气却不要犯罪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啊。在婚姻的当中呢，学习做个会沟通的人啊，我想是很重要。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成长，在婚姻中呢，我们需要来彼此成全。所以弟兄姐妹，这保罗在 菲利宾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特别讲到的，人若不能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所以你知道夫妻关系啊是我们整个属灵成长的一个试金石。换句话说呢，我们能够好好服侍我们的妻子，我们能好好服侍我们的丈夫，叫我们在婚姻当中呢啊能够进入神所给我们一个美满的婚姻啊，这是我们能够往前行走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啊。因为夫妻有二人同行啊，同行啊，同心同行的，在属天的道路当中呢，弟兄姐妹，神能够大大的使用你的家庭。这是讲到婚姻的里面，我们讲到爱神爱人啊，爱家，最后讲到我们这个爱人啊，爱人行义，我想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传扬福音的，领人归主啊，这是我们今天下一堂主日学的信息呢，要主要跟大家沟通的啊。所以我们你知道这个基督徒啊，对人最大的爱，是把福音给出去，你懂我意思吗？特别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的父母亲在大陆都还没有完全信耶稣的举手，有不少哈、啊。所以你每次回大陆的时候，你不要这个也带那个也带，带了西洋参，带了东洋参，带了什么好的都带了，好吃的啊，好补的，好看的，好玩的。啊，我还带一把人民币啊，通通带回去，就是忘了带福音回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非常留意这个传扬福音啊，领人归主啊，是基督徒啊一个最大的爱，让人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第二件事情呢，这边讲了，你们要慈悲啊，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我们最后念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也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啊。所以亲爱的姐妹，这边讲到我们要慈悲哦，像我们的父慈悲一样。换句话说呢，我们要做一个把爱给出去的人啊，要做一个把爱给出去的人啊，不单爱那些可爱的，更需要爱那些什么？爱那些不可爱的，爱那些不可爱的，爱那些人呢？你爱了他们之后呢，他们没有办法回报你；爱那些人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啊再来纪念你。啊，这些人呢，弟兄姐妹，特别显明呢，我们需要给他们这些爱。你知道这个 Mother Teresa 是个天主教的基督徒啊，他在印度呢，这个专门服侍这些弱势族群，就像这样，就是这句话，像天父慈悲一样，他就捡一些啊，这个整个社会所拒绝这些病人呢，啊，他也是在这个一个大水沟里面捡了一个老人的一个病人。回去之后呢，把它洗干净，啊，换了衣服，把它放在床上。啊，这个老人最后讲一句话，啊，他说 ：“I live like a beggar， 我活的时候像是一个乞丐 ，and I die like an angel。”他说死的时候像一个天使。啊，那这都是我想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呢，啊，没有办法叫人来回报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的赏赐是大，因为神知道，因为神知道，所以盼望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今天是母亲节啊，盼望我们都来靠近我们的神，叫我们有更大的泉源来爱我们的妻子，来爱我们的母亲，来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因为神就是爱。我再说，离神越远的文化越缺乏爱，离神越远的文化，女人越没有地位，所以越靠近神的文化，弟兄姐妹，女人的荣美就被恢复。女人在受造的重要的地位就被恢复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巴望你的婚姻美满吗？夫妻都来靠近神，都来靠近神。 当你们都来靠近神的时候，告诉你，你的婚姻啊有最美好的保障，而且丈夫跟妻子中间的爱都是从神而来，那个宝座上的爱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心为着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心归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心为着每一个家庭献上感谢，谢谢主，你先爱了我们，谢谢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主今天早晨带领我们在这里。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早晨把神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叫我们饱尝你丰富的爱，好叫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家人，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耶稣，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自己的作为。今天早上如果你是个福音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的，好吧，请你举起你的手。有没有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主，有没有哪位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愿意接受主？哦，你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位你不是基督徒，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我看见你放下。还有哪一位今天早晨你不是基督徒，但是来到我们当中，你愿意接受耶稣的，好不好，请你举起你的手。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哪一位你还不是基督徒的，那今天早晨你愿意接受耶稣的，好不好，请你举起你的手。主耶稣，我们为着刚刚举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先来感谢你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耶稣，我们先谢谢你，为了刚刚举手的每一位，我们献上感谢，求主耶稣的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主耶稣的宝血洁净遮盖扶持我们的心，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